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东方之星豪华游轮上星期在湖北小城建立附近倾覆而倒扣长江，船上456名乘客和船组工作人员仅有14人逃脱生还。悲剧发生第三天，中国政府一度短暂地允许少数记者到长江上的事故现场报道救援工作，不过很快开始由警察阻止人们前往事发地点，建立的部分道路段呢也变得无法通行，酒店被告知不能随便接待记者，警察还阻止记者前往当地医院等等。一时间，央视的稀少画面和新华社的刑事通稿成为仅有的消息来源，这与国内国际的关注程度可以说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遭到民众和国际的诟病。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控制这次事件的信息？他为什么把天灾人祸政治化？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
对，另外就用这电话。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这次事件呢，我们有分析称的是亚洲最近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这个船难事故，那么不管它准不准确，如果是说它是中国的最严重船难事故呢，是不为过的。那么我想问问您，您作为一个在海外的这个评论人士，您怎么看这次事故？那么同时呢，您所看到的这个国际的反应有哪一些？
我觉得首先呢，这等灾难在任何制度、任何社会之间都可能会发生，而且发生的原因呢，有时候也非常的复杂，很多种多样。所以首先我们对这个船难发生的这个原因，可能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这个查清楚。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呢是让大家了解这个资讯，因为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这也是人们所应该知道的这个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呢，是需要这个保持专业的救援，因为在这个时候，救援生命是第一位的。所以不能让媒体啊去干扰这个救援的工作，不能让媒体的报道啊去左右人们的左右这个专业的这个救援，但是并不等于要掩盖真相，并不等于要阻止记者去采访报道。比如说这一次的中共的这个官方行为，它就完全是不是让这个媒体不去干扰这个去阻止媒体去干扰这个现场，而是阻止媒体进行正常的这个报道，也阻止人们去正常的关心这个事情，仍然像以往一样的，甚至比以往更严重的，想利用这次灾难事件呢为他们脸上贴金。我要所谓的这个温家宝之前在汶川大地震非常无耻的写上多难兴邦这几个字啊，那么成为他们这一次的又一次无耻的想利用一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或者是这样一个事故呢，来为他们的这个事情的失误，或者是为他们的几套政策呢来找到一个转移的实现。但是很可惜呢，在现在一个民智已经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啊，那么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人们更多的是失望，更多的是愤怒，更多的是谴责。所以他们这就意味着这个中共以后要利用一个灾难事件来为自己的政策贴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看看他们的决策体系，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表现出来，让专业救援尽快去救援生命，而是在媒体上宣扬什么这个几个常委开会，你说几个常委都为这个事情开会，干你们什么事儿，对不对？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队伍去救援然后让媒体报道的是个总理在上面去上蹦下跳去表演这些东西老百姓已经看得太多了，你们表演整得有一点新的手法这样一点手法是大家产生的是一个对政府信任的一个经验和信任的一个进一步的这个失去使你们的这个政府的威信进一步的这个下降你们自以为是很得意的，但实际上通过这个事情，人们更多的是一等对政府的一等失望。所以这一次中共的整个救援，它的不是救援首先表不表现专业性的问题，是它整个的草草 试图来操纵这个整个舆论，已经彻底失败了。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呢何斌先生分享了他对整个事件的这个他的看法和评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在中国国内这官方和民间呢有怎么样的反应，你怎么看这些反应？
一个是我觉得就是事故本身反映出的这些体制问题啊，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这个灾难这个是发生它有没有它的体制上的原因，这点呢现在可能还大家对于真相本身现在都搞不清楚。那么再有呢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唯独这条船，因为同时还有另外一条船也在那个位置，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条船翻了。那么当时这个帆船的这个河段它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河段，但是有了三峡工程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事故多发的这么一个航行的河段。所以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为什么逃生的这个人，大部分逃生成功的都是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船长，这个轮机长大部这些人，为什么这个乘客这个没有能够有机会逃生，到底这个真相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现在这龙卷风的一开始这个就是怪老天嘛，这龙卷风这说法现在黑不提白不提了。但是呢，你现在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体制导致这么一场灾难？是纯粹的天灾呢，还是它确实？这个中间有我们的自己的体制上的问题，这点我觉得需要搞清楚。再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救援恐怕是一个最差的救援，就是到现在为止来看，这个真正从这个船里救出的就是破船破拆以后救出两个人，其他那些人要么就是在翻船的时候这个离开了船体，要么就是你像那些船员他们逃，这个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但是从救援本身来讲是相当失败的。那第三一个我觉得是最让人不能忍受的，就是最恶心的这个宣传，啊，这个完全是在消费这些个死难者，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媒体看，弱智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难以想象啊，就是你做任何的宣传，你首先应该把这个把人命放在第一位，但是呢这个变成了一个思维这个宣传的一个定式，就是叫做坏事变好事啊，所以这么一种报道它非常的恶心，让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网民也评出来十大恶心的这个报道，什么这个叫身为国人何其有幸，然后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啊！世界通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怀抱。这些都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个报道。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刚张先生正好也谈到，就关于这次事件呢，其实最让人感到这个很多的看者最感到这个无聊的就是这些个标题。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把这些标题我们准备好了放上屏幕，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说刚才何斌先生呢也谈到，就是说呢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官方呢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常委开会之上。那么还有呢就是李克强在现场坐镇，那么以及呢这救援部队。甚至呢也到了这个给颁发给立功受奖这么一个这个仪式，那么再加上刚才的这些标题就是说身为国人何其有幸，四天三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灾难救援考验中国，世界透过沉船见中国决心，中国的老人与海，东方之星翻船事件幸存游客求生计，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些悲伤的水域，沉船救援十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镜头，在长江大风大浪中 谱写万众一心的赞歌，最后一个呢，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那么我想问问呢，这个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样一个套路的话呢，这个明显是中共一贯使用的这个方式宣传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到了现在现在这个年代呢，中共呢仍然是没有脱离他过去的这样一个桎梏，没有办法跟世界接轨呢？
因为中共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打算要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啊，他只是利用经济上的所谓的成就。我们都知道，经济上我们讲过很多次，一方面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是中国老百姓的勤奋勤劳；另外一方面是跟国际社会的这个 WTO 的接轨啊，那么让这个中国有一个跟国际经济发展的这个平衡问题。这个就是中国长期的固日的贫困，那么有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空间。这个不是中共体制所操纵的一个成果，恰恰是中国放弃了一些僵化的经济体制所操纵的一个成果。那么但是中共利用了这个经济成果为他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他认为恰恰是他的僵化的没有人性的政治体制来负担了经济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原因之一。因为你牺牲了人权，你牺牲了经济环境保护，对吧？你牺牲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这个知识啊，这个企业产权啊，那么这利用这些东西呢，负担了你经济上的一些成就。但是这些成就现在成为了他的这个僵化和罗号的政治体制的一个支撑，所以他们在这个跟30年以前相比，中国现在政治环境非常的恶化，恶化就在于呢，这个中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已经觉得他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他觉得他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体制啊，维护他的台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制，维护他的政权的一个最好体制，所以很自然他就不愿意接受任何啊这个政治文明的价值啊，反而来利用这个。把人们早已经嘲笑、早就已经抛弃了这个政治形态的一些东西，来作为他现在施政的一些口号，作为他施政的一些依据。哎，这个跟已经开放的这个民智，或者是越来越在开放的一个民智的，就是形成了一个对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没有信息流通的时代啊，一个是没有看过世界的一个时代。那么老百姓可能就接受了，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就利用了这个灾难来唤醒所谓的这个民心，利用了所谓的灾难来支撑他的执政的这个合法性。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大家人们看看这个南韩，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面对这个灾难的。首先第一个是让专业的救援队伍尽快的赶到现场，用专业的手段进行这个救援。第二个，政治人物或者相关的责任人啊，应该去赶赴现场，或者是对这个事情呢做出更好的这个资源啊这个调动。第三个，让媒体要尽可能的把真相及时的准确的披露给大家。当然我前面也讲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群情是比较激愤的，我们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去干扰这个救援，也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去让这方面追查事情的真相受到这个影响，这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标准。但是中共他不是这样的，他要做的是掩盖真相，而老百姓不干了，对吧？你不但要掩盖真相，这已经是够恶心的了，你还要利用这个这个所谓的多难兴邦这么一个词来利用这个难，利用这个灾难，也利用死难者的这等不幸来作为你这个执政的一个合法性，或者是给自己打一个兴奋剂。那这样的话就是拉开了啊你跟百姓的距离，甚至是你跟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对立的一种情绪。所以我前面讲了，这个灾难事情是非常不幸的啊，但是这个灾难事件标志着中共利用这个灾难事件来利用民心，这个时代结束了啊，以后这种灾难事件他们会不会改不知道，如果他们不改，只会使老百姓对他们更厌恶，只会老百姓对他们更失望，只会使老百姓对他们甚至更仇恨。
嗯，好，谢谢何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意见。 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独裁专制体制肯定要封锁信息，如果不封锁信息，它就不适合独裁专制体制了。但是我觉得这次和那个几年前那次动车组的那个事故，又不一样。那一次呢，好像还或多或少让那媒体报道了一些东西，让人们知道了一些真相。但是呢，他们也认为惹了一些麻烦，什么什么揭露了很多东西嘛。所以呢，这一次控制得更加紧。但是这样能不能达到效果呢？我看未必啊。我就说这点，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其实好像是适得其反啊，引起很大的公愤。那么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我感觉这一次的救援实在是最无能的一次救援。那么首先他应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舱内人员的生命维持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向船的那个舱内充气，充入氧气，至少你要也要充入空气，同时充入空气本身还可以抬高船体，使那个什么船内人员的那个空间得到扩展，甚至于有可能使船只翻转，从而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目的。结果没，他们一开始就弄什么潜水员往里跑，往里钻，这种救援方式只能使原有的那个气穴变得更加那个狭小。每一次他们的钻进钻入钻那个钻出都会使原有的气血都受到破坏，使船内人员的生命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赵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也是辽宁的贡先生，你好。辽宁的贡先生
你好。你好，
请讲。
其实我今天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主持人，第二个是问张立凯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说啥，我这电话号我经常提一些以美国之言看法不同的观点。
欢迎您的
意见。我这两个电话号全都给我封了，不接我的电话号，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如果要是就我颠覆中国政府的一个的话平台，那我以后就不再打电话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多说的话是，张立凡先生他是历史学家，他说我不懂得历史，那是我说中国的话就说是建国后1953年毛泽东在的话提出了一线二线，他说我不懂的中国历史。既然的话中国的话提建国后的话一线二线你都不懂，你怎么还提着历史学家的话你就忽悠中国人，连个沉船事件你都把它看成是一种体制是的问题，你不就是想颠覆这个国家颠覆这个政府吗？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要对历史负责，你不能的话说是把事实都是为了的话拿上了这个体制想颠覆这个国家颠覆这个政权呢。
好，谢谢谢谢辽宁的龚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您提出的向我提出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封了您的号码，我的回答不是，我们是美国之音是自由的平台，我们欢迎任何持有不同政见的男士女士来打电话发表您的见解。那么另外呢就请张立凡先生进行回应。那么尤其我觉得他说的重点就是说说到您颠覆国家颠覆政权这个有错吗？
哎呀，现在这个五毛太多了，所以我一般的都不太理睬这一类的这个所谓起控式的这种质问。他说这个什么一线二线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他谈过这个所谓的一线二线的问题。那么至于说我批评这个这次的救援和相关的报道，这跟颠覆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他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依据。我们是正常的批评，我这种批评只是针对就是这次救援中间的这个各种的失误以及造成事故的原因，以及这个宣传上所做的这些很不近人情的这种报道。我这种批评难道错了吗？这跟颠覆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不明白这种人是怎么思维的。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龚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湖南的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这个沉船事件的这个就是那个 灾害形成的原因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说因为你们的信息比较广，就除了它那个龙卷风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版本的这个报道？另外就是说想请和平先生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以后再发生灾难的话，你觉得他这个报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改变的几率有多高？谢谢。
嗯，好，谢谢湖南的左先生。和平先生请您回应。
啊，我只能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等一下张先生回答啊。我了解的这个资讯有限，我们没办法判断中共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我们希望怎么样是可以表达出来了。我们当然希望，我前面讲了，任何一个灾难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第一条就是应该用专业的手段去救援这个受难者啊，这个东西不能受这个舆论的太多的干扰，并不能让记者随意的能够接近现场去影响这个救援，同时呢也不能让舆论的压力，因为一般灾难事情发生的时候舆论都是比较激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影响到领导人在决策这个救援的这个工作，在哪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受制于这个舆论是比较大的。我是因为做这方面研究的，所以我觉得呢应该尽量减少舆论的这种压力，因为这个时候舆论是什么声音都有，如果你受舆论过于左右的话呢，会影响你的专业救援啊。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一方面救援队伍要尽可能的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让大家通过媒体的手段呢能够披露出去，第二个是媒体要尽可能的接近真相啊，一直接近到实在不能接近为止啊，就影响到救援的这个为止啊，那么来去把事实真相披露出来，这样的话大家会阻止一方面是很多的受难者的家属，他们急于了解呢这方面的这个资讯，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是有这个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第二方面是让社会大众知道这个事情的进展，还有一个甚至让国际社会让其他人更多的了解这个救难的过程，这样的话以使未来类似这样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例子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来作为下一次救援的一些参考。这通过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理得很清楚。至于灾难的原因怎么发生，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原因是我一向认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这个灾难不是通过新闻报道本身，也不是通过城上的某一个这个幸存者本人的口述，或者是通过我们一时的专家的观察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的啊，因为这样一个大的灾难，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较冷静的时间，比较专业的标准来去调查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但是这个真相只有经过这样一种程度则会更多的澄清出来。现在是因为有太多的传言，现在有太多的疾恨，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没办法去判定它真假的一些资讯，所以在这个时候资讯咱们在接手的时候还是要比较谨慎一点，要比较专业的标准去看待它，而不能随意的去相信任何媒体的报道或者任何幸存者的一些报道一些口述。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刚才湖南的左先生提出了这个另一部分的问题，就是说关于这次的船难事故它的原因呢，这个龙卷风这个学说好像受到相当大的质疑，那么现在官媒呢，因为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了，官媒在这方面呢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报道呢？
我现在看不到就是有任何确切的这个官方资讯来这个披露这次事故的原因，哎，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呢，他们也在这个搜集这个东方之星这艘船的信息，然后呢，他们罗列了一些个有可能是这个属于事故原因的一些个因素。那么我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是说东方之星在2013、2014年。因为安全缺陷和违规，先后两次被南京海事局这个扣留，然后要求整改，并且通报重庆的海事局，据说有这个记录，但是我现在证实不了这一点。那么再有一点好像是比较肯定的，就是说这个2008年的时候，这个船进行了这个改造，这个改装呢，它就是把原来这个 船原来船帮两边都是这个直接通道的，后来都隔板变成房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船头也改了，然后这个整个这个重心可能会升高，啊，这个据说现在船高可能是18.6米，啊，而不是部分人说的12米多或者15米多，那到底是多少？这个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信息官方应该正式公布，因为这个船高可能跟这个船的重心有相当大的关系。还有呢，有人怀疑，就是说这个底舱的这个压舱的物体，啊，比如石头啊、油啊、水啊这些东西，是不是移位了？是不是减少了？那这点呢，官方也没有披露相关的这个信息。
嗯，
所以呢，这些啊，就是作为船体本身的安全性的问题，现在我们看不到有任何就是官方对于它的这个有一个专业性的说明。而且呢，这个船它还是，改装以后它还是验收合格的，但是呢，据说中国船籍社没有该船的验收注册的信息，可能是地方验收。究竟是不是这样？这个现在也有待这个官方本身他们自己来出来说明这个情况。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气候原因，啊，到底这个是江面上有多大的风？到底是龙卷风还是百年级的暴雨还是什么原因？这个现在都关于那天的气象情况还有水文情况，那天就是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三峡大坝好像还是在大量的在这个往下游排水。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这个船只有没有影响？这些问题我想都有在这个中国官方来这个做出说明。但是很遗憾，就是我看到的视频啊，我倒是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看到一段这个视频在网上也很流行，就是因为在这个举行这个发布会的时候是排除不许这个家属到现场的。然后有一位亲属，就是受难者亲属，他冲进了现场，然后呢又被这个有关人员就想用各种办法来把他给赶出去。但是呢，他坚持说，我就是亲属，我要求知道真相，我有权知道真相。而且他说，我们是纳税人，你们要搞清楚这关系，你们是为我们服务的，不要把这个人民当作敌人来看待。这些话我觉得是很在理的，而且呢也是这个很激动人心的，确实有当然这个家属这个做法，我认为他的提出的要求都是非常正当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船发生灾难的时候，它的这个水文呢、天气以及这么大一条船，它的这个数字尺寸呢，应该是都能够找出来，非常容易，应该把它公诸于众。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观众和听众在接听，请大家简短。河北的田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你们这美国之音呢，对中国的诽谤啊，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你们太卑鄙，张立凡更卑鄙。
好，谢谢河北的田先生，请不要对我们的嘉宾和主持人进行人身攻击。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一个历史学家，他懂得这些救援的这个方面的那个知识和专业性吗？还有美国的那个《明镜周刊》每期的发那个发布量是多少？在美国有多少的影响力？我想问这两位专家啊。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那么和平先生，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那么同时呢，就是想请教您，刚才田先生说，我们进行这方面的报道是对中国的诽谤，
我铭记月刊呀、啊、在美国发行量很少啊，影响力也很小，所以你不要这个你不要太担心啊，看的人也不多啊，如果是这个中国能够开放这个新闻自由，假如我们能够在中国发行也许会大一点，你都知道现在这个传统媒体啊都很困难啊，那我们更加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财团的支持，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基金的支持，完全靠独立的这个市场呢、这个生存。那么作为一个传统媒体来讲，确实非常的艰难。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小啊。但是呢，看我们的人层次还蛮高啊，很多领导人、很多大商人啊、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也看这个杂志。那么对一般大众来讲呢，相对来讲影响比较小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读者呢，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行量小，也许是我们定价比较高，也许我们的内容比较尖端，所以我们的读者似乎看起来是比较精英化一些啊。虽然我们本身希望大众化，但是结果呢是比较精英化，这样的话呢就影响了一批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一批人。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东方之星传难中共是否自投政治风浪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炎黄春秋又被起底，是否思想整肃再现端倪，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